再次揾到刘慕雄博士啦，同我哋分享咧同中国最新嘅形势。咁话说咧喺近排啦，中美关系就越嚟越紧张啦。咁而刘博士一向都觉得中美系应该和平共处嘅，但我哋又见到官媒咧连续九日啦，有啲即系九评美国嘅文章出现咗，就好似去到一个翻唔到转头嘅阶段。咁而刘博士同一时间咧就发表咗佢嘅鸿文咧，就讲紧点解中美要和好嘅。咁而我哋先请教一下啦，即系点解你觉得而家中美关系一定系要和好呢条路先啱，而官媒反而系有啲偏颇呢？
你所讲嘅文章就指2月8日我喺新加坡联合早报所发表嘅改善中美关系乃重中之重嗰篇文章。咁我嘅思维都系咁样嘅，世界上咧，美国和中国咧系第一大、第二大嘅经济体，两国咧都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嘅常任理事国。咁佢美中两国嘅冲突系抛离咗其他国家嘅，因此咧，中美嘅关系好与坏咧，对世界嘅大局啊有重要嘅影响。如果中美系友好相处嘅话咧，世界的主流呢就依然是和平与发展。如果中美关系里面呢剑拔弩张火星撞地球的话呢，那有机会是叫做引起世界大战啊，祸及这个人类。所以我就看到在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里面呢有这个若干的文献呢是讲得很清楚。1978年12月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了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就开启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当时邓小平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呢，他们逐渐就这个达成了党内的共识，就是说中国要实行现代化，必须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就是美国。因此呢，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呢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亦都是冷战格局底下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咁呢个是白纸黑字载明了，在而家你可以睇得到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里面的嗰啲文献。咁而邓小平在1979年1月28号到26号访问美国的期间呢，亦都回应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的问题的时候呢，邓小平呢就这个回答就说在战后几十年的历史看得到，就说哪些国家和美国关系搞好了，就哪些国家都富起上来了。所以呢，邓小平就说中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的是对美国的关系，中国对外开放最重要的是对美国的开放。而改革开放四十几年来的历史证明，当中美是友好的时候来讲呢，这个美欧日港澳台的资金呢就大量涌入中国，很多企业来办公司啊，开工厂啊，这样给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啊，这个芯片、半导体之外呢，还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观念、现代企业管理的制度、知识产权的观念、法治的观念等等，令到中国里面的经济就得以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亦都拥有在国际分工过程当中形成的最强大的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亦都拥有世界上里面是最丰富的那个贸易储备，和世界127个国家里面，它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世界70个国家里面，中国是第二大贸易伙伴。而这些里面来讲呢，过程当中美国还每年帮助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当中的行政人才、管理人才、科技人才。所以中美友好那个石果累累是大家都看到的。正是由于中美友好，所以来讲美国先在上世纪90年代被中国最为国的贸易代表，在2001年的时候呢支持中国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给中国15年的过渡期。所以中国的个经济只是加入世贸之后到那个2016年的15年间呢，它的经济是腾飞了8倍的。这些来说就是看到 中美友好呢就合則兩利。因為鄧小平31年前的南巡講話的時候呢講得很清楚，他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是吧？這個空談誤國實幹幫就講要害是性社性知的問題嘛，就是要探化意識形態。他當年決定來講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其實就是說表明我們中國再不用意識形態來劃線，而是根據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啊来决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他又向西方投了一个叫做改革开放的投名状，其实是这样回事的嘛。那你现在来讲在十余年来讲呢，你2013年的4月通过那个9号文件，强调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司法独立等七不讲，到到2018年就强调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是对的，是吧？纪念马克思那个诞生200周年嘛，然后到到去年10月的中共20大呢就强调这个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马克思主义行。但马克思本身的、这个一句话概括他的要义呢，就是消灭私有制，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暴力革命，迷造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新世界，是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就是世界革命嘛。那你变咗嚟讲啦，摆明要这个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呢去迷葬，建立你个共产主义的红同农新世界，就话不忘这个初心，是吧？不辱使命，这个初心同埋使命就是要消灭私有制。那你个强调这个意识形态，是吧？强化这个意识形态，又话敢于斗争，是吧？咁样变咗你。到头来美国就觉得你敢于斗争，斗争对象是哪个啊？啱唔啱啊？你话要消灭私有制，即是要将我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自由世界连根拔掉啫。所以变咗呢个本身喺意识形态嘅根本价值观方面啊，就有一个你死我活嘅一个咁样嘅态势，系嘛？然后去年3月30号，极左嘅网红李光满发表文章，因为佢系得到中央高层嘅青睐嘅一个咁嘅人马，佢就扬言中国和美国西方国家今后不可改变不可逆转的主要态势就是脱欧冲突乃至战争，因此中国要做全面战争的充分准备。而习近平呢去视察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部，他以联指总指挥的身份亦都要号召全军将全部精力聚焦到打仗。咁所以如果再加上去年24号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系嘛呢个赤裸裸嘅侵略行为啊，呢、這个破坏联合国嘅宪章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系嘛对一个主权国家嘅领土完整，系嘛人民生命财产嘅呢个咁样嘅残酷嘅一个侵略，咁受到举世嘅谴责，仲搞埋咧核讹诈、核威胁啲衰嘢，咁但系中国就喺呢个时候咧，佢外交系统就强调中俄关系无止境。中俄合作无禁区，不是盟友胜似盟友，中俄关系里面友好只有加油站没有终点站，律政司还说要在不同方面予以策应。综合上述的所述，这个所述美国和他的盟国怎样去评估中国呢？是吧？怎样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呢？所以就变成了就互相之间这种这样的、这个在这个就是冲突啊对抗呢一路矛盾就升级，是吧？这个斗争激化，其实大家都不利的嘛。所以我看到这种危险的态势，尤其是即台湾海峡呢有可能是继乌克兰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的火药桶，是吧？随时都会这个引起擦枪走火，而引起这个即、美国和中国的那个直接的那个战争和对抗。日本啊、韓國嗰啲係嘛，其他啲盟國亦都捲入埋啦。所以情況下嘅時候，我都覺得呢個態勢非常之緊急，所以就呼籲你中國面臨住而家經濟下滑係嘛，呢、這個失業嚴重嘅內政嘅問題，同埋咧喺外交上，由於戰狼外交引起四面樹敵，呢個非常之孤立嘅情況下咧，我覺得關鍵一點牽牛要牽牛未止啊！改善中美关系就是解决主要矛盾的关键一招，这个就是我的立论。
多谢刘博士嘅分享啊，有几个问题都想请教嘅，即系你头先好强调合则两利啦，但好多中国学者就啱相反嘅，即系佢哋话系东升西降，咁啊觉得美国嘅霸权时代咧就过去啦，咁美国嗰个人均 GDP 等等咧，慢慢就会低于中国，咁啊总体 GDP 咧就好快就会低于中国。咁既然系咁，中国有咩需要再去惊美国咧？系应该确立自己嘅全球领袖地位啊嘛。咁你对呢个叫霸权过渡论也好，或者叫东升西降论也好，你同唔同意咧？